请诸位大德翻开《禅宗永嘉集》论本第十四页，我们今天从十四页第九行下段啊，十四页第九行下段，我们今天从云何进修口业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论文。云何进修口业？身自思维口之事过，生死根本，增长重恶，请复万恨，地相是非，是故自责一拔其言，断除虚妄，修事实语，正直柔软，和和如实，此之是以智者所行。何以故？正直以者能除其疑，柔软以者能除恶可，和和以者能除两舌，如实以者能除妄语。我们上个星期已经把这个进修三业里面的进修身业这一部分介绍完了，今天我们接着来介绍云何进修口业。在这里面并不是只有修口善而已，它里面还包括到进，所以这有世间法导入出世间法，我们在论文里面都会解释到啊。我们现在请看这个十四页第九行下段啊，云何进修口业？那怎么来进修口业呢？那当然了，要进修口业啊，也就是口所造的业。那我们口会造恶业，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明了口的恶业是什么，那我们才可以把它改正变成口的善业，然后口的善业成功了，你才可以修口的净业，所以才叫进修口业。所以当然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口的恶业啊，所以身自思维口之事过，生死根本，增长重恶，请复万恨，地相是非啊。所以一定要随时仔细的检审自己口的事过，这口的四种过啊，这口过，那当然口过就是指口的恶业了，这四种就妄语、恶口、两舌、其语。这个我们觉得常常会觉得这个嘴巴只是讲一讲，那有什么严重呢？那身子造杀盗淫，这个好像付之行动，这个好像比较真正造恶业，比较像真正造恶业。那这个口过嘛，只是嘴巴讲讲，哪有那么严重，对不对啊？我们一般都会这种感觉，结果把这个口过给忽视掉了。其实我们往往一句开玩笑的话，或者一句不小心的话啊，然后造成彼此的误会，有时候你啊表错情了，别人会错意了，这个冤在结上。所以啊，古德常说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啊，病，你看我们生病，像什么肠，这个是肠病毒啊，什么这些，都是你手脏了，那吃东西把那个细菌带到你的身体里面，所以病从口入啊。那祸的灾后呢，不知不觉一句话得罪了人，或者一句话伤害了别人的心呢，跟他结怨了，自己还不知道已经跟他结怨了，结果人家呢暗中来害我们，被害得非常的冤枉啊！ 所以啊，这个俗话常说啊，雄辩是银，沉默是金。你很会辩，辩才无碍，你总有一些啊漏失的地方，或者是被人家错解的地方啊，或者是被人家误会的地方。你在雄辩的过程中，哎，不知不觉中会讲到妄语、两舌、恶口等等，都会讲到歧义等等啊，你都会无意中你就造了口过了。所以真正需要说的时候，有智慧的人是听，听到最后啊，言必有误，讲出来让人家觉得心服口服，觉得这真的是对大家有益处的谏言，这个时候才会表达，不会随便就讲。那这个口啊，我们由于啊从小时候儿童期就喜欢讲话，你看那个小朋友啊，有时候啊，我到我亲戚的家里啊，当然哎，四五岁的小朋友很可爱，其实我们心里很想跟大人讲一些重要的事情，那小朋友缠在你的旁边，哇，讲说哇，他朋友今天遇到怎样，他朋友跟他玩扮家家酒玩的怎么样，或怎么快乐，怎么讲了一大堆啊，大家有遇到这样的经验呢？那我们还讲哎，对呀、啊、哦，很好哦，好好哦，其实心里想，哎呀，真无聊，什么对不对？跟小朋友在讲这句话，他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听的实在是，哎呀，心里啊，这个小孩子要跟我们这个亲热啊，要来接近我们，那当然我们也不忍心来拒绝，哎呀，这个啊，我大人有事情，小孩子走开一点也不好这样讲，那一讲啊就。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你看小朋友从小就爱讲话，你就知道这种好讲话的习惯是从小就培养的。所以上次啊，这个我们办那个观音期啊，那我就问很多啊，这个男同修，因为那个观音期啊，男众很少，都是女众多啊，所以最后男众都是住义工房，对不对？两间男女众疗房都住女众疗，都变成女众疗房了。那个男众，我们说，我也是劝一些男众去参加观音期，我劝他说，这很好，非常精进啊！啊，你看精进不仅每天受拜观这些，而且呢，七天不准讲话的，哈、啊，七天不能聊了，不去了。可是呢，去女众去爆满，可见现在不是长舌妇，是长舌男，对不对？对不对？人家妇可以不讲话，可是男的不能不讲话，所以去的人很少。可见呢，爱讲话，这是与生俱来的啊！大家可以试试看啊。上次周居士啊，他有一次他过年，他在问我说：“哦，这过年要怎么用功？”我说：“很好。”那时候八楼有个房间没有人住，我说你过年不要跟他讲话，电话也不接哈、啊，你好好用功，你啊，因为他以前静坐一坐个半个小时就觉得很不耐烦，就觉得很长啊，我说你就利用这八天的时间客气其真，不要讲话，电话也不打，你的活动范围就到三楼查点资料啊，三楼华藏讲堂查点资料，十二楼礼佛啊，因为那时候过年有打佛七嘛，你在那个地方啊吃饭，这样可以，其他都不要去，就在这个八楼用功静坐看书，就这样好。七天过年的时间要求他讲，哦，他才知道真的不讲话两三天这样强忍讲很辛苦啊。突然想到，哎呀，我谁没有跟他联络某一件事情呢、啊？哎呀，李四、王五、张三，哎呀，我都没有跟他问候，哦，那个心很乱。他经过这七天以后啊，他才静坐，可以超过他一个多小时就可以超越。我就用这种方法教他怎么啊，客气其真，把自己的这种想讲话，把自己这个攀缘心扶住的一种方法，大家不妨试试看啊，你找一个。这个 长一点的假期，不要说利用假期就想到野外去玩啊，或者去旅游，你找一个没有人吵杂的地方，手机也不要带，电话也不要带，就在那个地方4-5天不讲一句话，你就知道我们那个好讲话的习惯，那是啊，那习气是非常重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啊，这口过好像只是讲讲话而已，也没有什么，也许你这句话造成人家的这个别人的这种感情的破坏啊，乃至于这句话造成人家互相仇恨仇视的不一定，或者是我们一句错误的话造成了埋下的杀身之祸都不一定，所以一定要注意口过啊。所以你想想想想看这个，哎呦，口过有这么严重，哎呀，难怪古人要叫我们慎言了、啊，说话要小心了 啊，所以要叫我们沉默啊。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啊，我要讲话的时候，我爸爸、我母亲、我阿公都讲，阴阳稳康不吹，对不对？听过没有？叫我们说有耳朵没有嘴巴了，一讲话就阴阳稳康不吹，哎，就知道叫我们沉默是金啊，啊，所以要思维口的事故啊。这想想这四过只是一个表象，四过妄语、恶口、两舌、绮语，但是从这里展开出来的事的过失啊，那是无量无边，而且从这里啊，损害到别人，损害到自己啊，那也是啊，那个情形也是很严重，所以一定要小心了、啊。所以生死根本。增长重恶，请护万奉，替相示灰、啊、所以这口的事故造了口业的，那有业随业牵引，那就生死根本，跟生是一样，生杀道淫是生死根本啊，口的事故也是生死根本啊，会增长重恶啊，因为口一不小心就造了口过了。请护万恨，请护的破坏了我们功德林，破坏了我们啊，你修善造诸功德，结果呢被口给破坏掉了，地相是灰啊，总是在人我是灰中打滚。所以言多必失，话讲多了啊，往往会失言啊，有时候一句开玩笑的话得罪的人，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了，这地相是灰啊。是故智者一拔其言，断除虚妄，修四时矣。正直柔软和合如实，此之是以智者所行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啊，也就是懂得修行的人，那个身杀道淫那很粗很粗猛，你看得很清楚，口这个妄语两舌其以恶口，一不小心就造了。所以有的人啊，这个那三字经呢、啊、是挂在口上，习惯了啊，习惯了啊，讲什么话都一定先吐个三字经出来，那三字经就是恶口啊。如果一个人一开始讲话三字经都吐出来，那个啊，人家内心上绝对对他不会尊重，觉得这个人很粗俗。像类似这样的口过自己都不知道啊，有的人讲话一些习气的啊，常常会拿一些什么比喻啊，啊自己有时候会觉得好像啊很幽默，其实一些比喻都是伤害到别人的、啊、以别人的缺失做比喻等等，这都会伤害到别人的。所以啊，要修四时矣啊，这是啊，说智者一拔其言，断除虚妄的这种口过的虚妄，要修四种时宜。这四种时宜就是以佛法相应的时宜来对治这四种口过。这四种时宜就是正直宜、柔软宜、和合宜、如实宜啊。正直绝对不会拐弯抹角讲一些跟心理违背的话啊，先说一套做一套啊。绝对不讲这种话，外面说的很好听，里面是乌七八糟的啊，那这也是一种妄语啊。所以讲正直语、柔软语啊，讲话很柔软， 不会很粗鲁啊，能够让人家听了非常的欢悦欢喜啊，能够啊希望能够常常听你的讲话，你在言语之间啊能够劝导别人，能够叫人家修行断恶修善啊，这都是你讲话柔软语能够引起人家的欢喜啊，人家的好感。和和语，你讲话能够调和众生，调和众生，让大家能够和睦相处啊，不要说啊讲些两舌语，让人家起争执起冲突啊，那就变成造口业了。那第四种是如实语啊，绝对不夸张，完全依实照实照实讲话，依实而说啊，如实语。此之四矣，智者所行啊。那这个正直矣、柔软矣、和和矣、如实矣，这个底下大师啊，永嘉大师他都会一一的这说明，把这四种这个四实矣都会详加解释。那这四种如实矣啊，这四种实矣啊，是智者所行。所以你是不是一个修心人？你是不是一个智慧的人？啊，或者是你要观察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修心人，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就看他的讲话就知道。啊，如果他讲话都是讲一些很啊轻薄的、轻佻的、恶口的、诅咒的等等这些语言，那他绝对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那如果我们喜欢讲这样的话呢，一定要改过来。我说别人也知道。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也不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即使你看许多佛经，但是这一方面的口过不改，那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佛修行的人。所以啊，这四种如实矣啊，这四实矣啊，是智者所行啊，是啊，修行有智慧的人，这一定照这样做的啊。那何以故？正直矣者。能除其疑，柔软疑者能除恶口啊，和和疑者能除两舌，如实疑者能除妄疑啊。为什么呢？因为正直疑它能够除掉你的其疑啊，讲一些这个不三不四不正经的啊，夸大其词的这种啊，这个能除其疑。柔软疑者能除恶口，要讲柔软语，让人听的心里啊很安定很安稳啊，不会让人家听了又很急躁很烦恼啊。所以柔软语者能够除掉你的恶口，和和语者能除两舌啊，劝大家能够和和调和众生的语言，能够除掉两舌，挑拨离间啊，说别人的坏话，能够除掉这些伤害别人的两舌语。那如实语者能除妄语，讲的如实语能够除掉我们打妄语啊，妄语讲习惯了那就不好了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举例说明，如果你妄语讲习惯了，要讲正实语的时候啊，讲这如实语的时候反而要想一想啊，那讲妄语都不要想啊，那讲如实语要想一想，你会不会啊，你会不会对自己不利啊，会不会造成什么后果啊等等的啊。所以一定要讲妄语很安心啊，讲如实以后就担心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这样养成习惯了以后啊，你心的歪歪曲曲的，你就很难行直心了。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那直心当然在大圣起心论里面说啊，直心是正念真如心，心不着有无两边，但是这个境界很高，不容易体会。如果我们要了解什么是直心，就是啊，身口意一致，那就是直心。你心里想的跟嘴巴讲的一样，嘴巴讲的跟你的表现一样啊，这就是身口意一致的啊。密教里面讲三密相应啊，我们总是以为啊，这口持坐啊，意观想所结印的三密相应，其实真正这三密相应用在日常生活就是什么呢？就是直心，心里想的就是你嘴巴讲的，嘴巴讲的就是你的行为啊，行为跟你的心行啊， 跟你的言行完全一致，这三密相应，这用在日常生活，这个绝对是个有智慧的人，这个角色是道，有道的人，这种人境界已经往上提升了。为什么？他没有挂碍，没有挂碍才能够讲做得到，有挂碍一定是歪歪曲曲的，遮遮掩掩的，不行直心，没有挂碍他绝对照实讲，有什么好，有什么挂碍，有什么了不起，他照实讲啊。所以道家讲纯阳体，纯阳体并不是什么阴阳的，这个纯阳体啊，就是什么，它全身透明的，透明化的，全身都透明，没有一点隐私，对不对？没有说这个不可以告人了，那个不能让人家知道了，那就变成纯阳，全部都是光明的，那纯阳啊，这真是一个修心人啊！啊，我们学佛一定要朝这方面来努力。所以，这个，和合以能处，和如是以能处万一。那底下呢，就是讲来说明这四种仪啊，这四种正知仪、柔软仪、和合仪、如是仪这四种啊，来详细来做个解说。我们请看第十五页论文第三行啊，那下段正知仪者有二：一、乘法说，令诸闻者信解明了；二、乘理说，令知闻者除疑浅惑。那这正知仪，永嘉大师把它分为两方面来做说明。一者是乘法行啊，什么是乘法行呢？这言必有物，中规中矩，不阿谀，不献美，不轻佻，让他听得心能够信受啊，能够接受信受。那有的讲话呢，他不讲乘法说啊，碰到啊他想讨好的人，讲话非常的巴结，让人家一听就知道很肉麻啊，好像一听就知道他这个充满了这种的啊，我们讲的马屁，拍马屁的语言啊，阿谀奉承，这都不是乘法语啊。所以乘法语要讲话言必有物，中规中矩，让他讲，让人家觉得这个人讲话很有涵养，很正直，很实在啊！令知闻者信解明了啊，而且能够表达得非常清楚啊，你的意思能够表达得很清楚啊，让大家听的人能够信解明了啊。那这个的第二个啊，就是谈正法啊，不谈怪异淫秽啊，令人能够升起正当的念头啊，能够听起这正当的念头。所以这个乘法说有这两种，一种是言必有物，中规中矩啊，不轻佻，让人家能够听得信服接受。第二是谈正法，不谈怪异淫秽啊，我们讲怪异乱神、淫秽之类的，令人能够升起正当的念头啊，能够信解明了。那第二是乘理说啊，令诸闻者除疑浅惑啊。乘理说啊，合乎情理，你说出来的话合乎情理，让人家不要起干母鸭啊，你是真的这个样子吗啊？往往我们说话都会夸大其词啊，所以俗话常讲，有人如果说钓了一条这么小的鱼，对不对？经过十个人以后，就会说钓了一条或几百斤的大鱼了。这是啊，我们往往会夸大其词啊。所以俗话有句话说啊，价位会增加，你话寄给人家会增加，加到最后跟第一个要传到人的意思完全是两样的，走样的。这是我们有这种夸大其词的习惯。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电视的报道、新闻的报道一样，本来没有那么严重，经过新闻的报道夸大其词，就听起来好像很严重。但是没有办法，现在的人呢、啊、很喜欢刺激，好像如果不够刺激啊就不，人家就不喜欢去看，不喜欢去了解，越刺激越有新闻价值啊。所以我上次听啊，有一台电视的一个那个记者，他说啊，我们台风啊就要去跑去啊风雨交加的地方 啊，拍那个景色，人家才要看呢，啊，满足啊大家的这种收视率啊，啊，所以他们有时候啊，和那个水其实只有到这个到膝盖这里啊，到这个膝盖，他们还要稍微蹲下来，让它到腰，对不对？那个电视照起来，哇，这个水到腰了，不得了，让人家看得很刺激，那种感觉啊，所以啊，这就啊，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趁理行，趁理说啊，不要在那夸大其词，故意在那兴风作浪，这就不好了啊，让人家听了以后能够了解事实真相啊，除以浅惑，浅出上的疑惑。所以说啊，我们人有喜欢夸大的习惯，有个故事，有个故事说得很有趣啊，啊，我在这里讲出来跟大家啊谈一谈，让大家笑一下，笑一笑啊。就讲有三个人从三个不同地方来，住在一个旅店里面，一个客栈里面。这三个人都很会吹牛，一个是来自祖山的，一个是来自古山的，一个是来自这个牛山的。好，我们台湾有这三个山，那这三个人住在一起啊，啊，晚上无聊，大家见面了啊，自我介绍一下了，啊，然后开始聊起来了。那个住在竹山的那个人就讲，说你知道我们那边为什么叫竹山呢？因为我们那里啊，有只竹子啊，有个我们那里竹子啊，大的不得了啊，那个根啊，那个竹根是长到阎罗王的屋顶上，那个竹梢啊，那个竹的末端呢、啊，是长到玉皇大帝的椅子底下。哦，你看这个竹子有多大，有这么大的竹子啊，哦，所以因此我们这边的地名就叫竹山啊。哦，那讲完了以后啊，那个牛山就开始吹起来，说：“哎呀，你不知道啊，你那个竹山还不算什么，我们那个牛山才不得了。我们那里有一只牛啊，大的简直没有办法去想，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大，啊、哦，大了你一看就昏倒了，太大了。所以我们那里都没有东西让它吃，它没有办法，没有东西吃，潮的一口都吃光了，没有办法吃，所以只好去吃竹山的竹子，对不对？那个竹山够大嘛，才会让它吃嘛，对不对？”那个祖山说不过他呢，心里啊很纳闷啊，他讲赢了。另外那个牛山的说：“哎呀，另外那个古山的说：哎呀，你知道啊，我们那个古山呢、啊，高雄古山，我们古山为什么叫古山？你知道吗？你们那个牛啊、竹子啊都不算什么，我们那个古山大到你实在没有想不到的大，你知道大到没有办法做那个古。”所以只好用牛山的那一只牛的皮来做那个骨皮，对不对？那哦，那个支架找不到那个料来做那个支架，所以就用那个竹山的那个竹子来做旁边的支架。所以你看那个骨是大到没有办法比它大了，所以因为太大了，所以打起来就这样，不是你看那个小骨打起来腾腾腾，大骨的蹦蹦蹦，我们那个骨啊太大了，所以打起来就喊喊喊，所以这个叫喊过，对不对？就是喊过，这是讲个笑话，让大家笑笑。这个就是什么不成理的啊，喜欢夸大其词啊，我们也都会有这种习惯的、啊、那这个都不是都是属于口过之一啊。所以这个除以前后啊，我们请看底下，柔然宜则也二啊，这讲柔然宜啊，柔然宜是对治这个恶口的啊，对治恶口、啊、它有二，一安乐宜，令之闻者欢喜清净；二则工商清雅，令之闻者爱乐受喜。那恶口有时候啊，人家做错啊，就发脾气上骂人家啊，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啊，就诅咒恶口，或者是啊，这个受人家欺负了，或者是变得冤枉了啊，就诅咒别人了，恨不得人家怎么样怎么样的，这都是属于恶口啊。那恶口怎么来对治的？就是要讲柔然理，这柔然理。大师也把它分成两类，一则是安慰语啊，讲安慰劝勉别人的安慰别人的，人家做事情 失败了啊，或者啊，或是或是你叫你的部属等等啊，你的晚辈啊，叫他帮你做什么事情做坏了啊，一般我们的反应一定是不高兴的啊。但是呢，你叫人家去做，然后又来指责别人，那当然人的心里会更难过啊。由于啊，你是他的长官，或者是你是他的长辈啊，他不敢跟你顶嘴，他内心一定是很不欢喜的。所以能够劝他啊，不要紧啊，人总有失败的时候嘛，你下次要小心啊。这一次把这一次的失败的经验记下来啊，作为你下次做事的这个经验啊，就以后就不要再做错了。多给他鼓励，让他有信心啊。如果一个人做事情啊做不好，马上就骂他啊，你这个没有用了，怎么样了啊？或者是啊，自己的小孩成绩不好啊，你这个没有用了啊，我生下你这个小孩简直是嘛，你看人家隔壁的怎么样怎么样，那小孩子会产生自卑感，会很难过，会产生自卑感，所以这不好。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恶口之一啊。所以柔软语也有二，叫安慰语，劝勉他，安慰他，让他升起信心。所以那个吸引大师啊，他有四训啊，他劝导大家一定要常常帮助众生啊。怎么帮助众生呢？给人方便啊，给人服务啊，给人信心啊，还有一个是给人什么，大家知道吧？给人服务，给人方便，给人信心啊，还有就是对不起，还有一样有没有谁记得？给人服务，给人方便，哈，哎呀，给人信心，还有，哎呀，对不起，我，哈，啊，给人欢喜，对对对，给人欢喜，给人信心，哈，给人方便，给人服务，哈，这是我们学习佛法行菩萨道的基本的态度，我们常常要把它放在心里头，像这个安慰，你看，给人信心，啊。给人欢喜，令之闻者欢喜清净，在菩萨所到之处，多常令众生生欢喜心。所以这个善口啊，是善口业是非常重要的。二者工商清雅，令之闻者爱乐受喜啊，这讲话的声音轻重缓急，阴阳顿挫，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啊。有的人讲话太快，有的人讲话呢，常常就好像塞到一样，嘴巴塞到一样，讲不出来。然后这，人家听得都啊，会生很烦啊，会生厌烦的这种感觉。上次有人想学讲经啊，哎，因为平时讲话如果不是很顺的话，学讲经就会有这种情形啊，像他丢一样，像那个口吃一样这样。这，他就讲不出来。那你想想，当你在学讲课的时候啊，一上课，这了好几个才讲一句话，然后讲两句，又底下又那个，你看人家听的是很不耐烦的。所以就如果有这种情形，那改正的方法就是什么？读报，报纸写的很白话。如果你要写文章啊，要考高考，对不对？你可以读引兵式全集，背这些古文引兵式全集，你写出来的文字会很简练。但是你要演说啊，绘画啊，你读报纸很好，报纸的文笔都很浅，很白话，你把它读顺啊，本报信什么什么什么，把它读顺了以后啊，然后慢慢的读。那如果是啊，有些字你看不懂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报纸会用一些俗语啊，像现在就变成台湾国语啊，什么译注啊，译注不准的译注，还有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个现代语啊，这方面呢，如果我们觉得好像不太适合，你可以读什么国语日报，国语日报它旁边都有注音啊，所以你想想看，当你发现有个人跟你讲国语，讲了那个字腔哈，那个每一个字都非常的正圆，你会听得很舒服很顺啊。 那如果是听了一个人这个讲跟你讲过这样哦啊哦啊哦啊，对不对啊？那读起那你会听得很难受啊。但有时候啊，像政府的要员，有时候他不能不讲国语啊，像我们以前的啊林良港先生，对不对啊？他的国语就会变成在电视上啊用那个做广告用哦啊哦啊，对不对啊？但他这不是故意的，因为他是以前日本教育受下来的啊台湾国语啊。但如果我们要改正这样子，那你就要用啊可以读报啊，读那国语日报，你会把你的字改正过来啊。默写也是这样训练过来的，或者说以前我讲话也是一扁一扁，对不对？一扁书，哎，慢慢慢慢这样调整调整调整到能够话讲出来，能够阴阳顿挫，发音会渐渐的标准啊，这个都是很重要。你看那个演讲比赛等等，都要啊，你讲话啊字要正要圆，音调要柔和，还配合你的表情、你的表达能力，那演讲比赛才有会得分啊。那个我们的尤老师尤祥洲啊，尤老师他的讲话就有这种本事，他的国语很标准，而且他拿的是文学博士。他那个用词遣字都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柔软啊。所以有一次有一句是跟我讲，他说不管是尤老师啊，他的讲课不管他课程的内容如何，但光听他的讲话那个用字啊，遣词用字听起来就很舒服，听起来就很顺，所以这是很重要啊。所以像这个宫商清雅啊，就是指这方面的。这个语调非常的轻柔、轻重缓急、阴阳顿挫，能够达到恰到好处，非常的清雅，令之闻者爱乐色喜啊，不会觉得很丑陋，那听起来就啊好像这个话不投机三句多一样的。那你怎么能够接引众生呢？怎么能够劝导众生呢？所以令之闻者能够爱乐色喜啊。那底下和合语者也二啊，这和合语有两种，一者四合合，见斗生人啊，见劝吝舍，不自成语，悲顺敬物。二礼合合者，见退菩提心人，殷勤劝进，善能分别菩提烦恼平等一向啊。这合合语是对治两舌啊，挑拨离间这两舌啊，挑拨离间真的是啊，劝分不劝和，这和也是劝人家和好和乐相处的，所以这也分成二，一种是四和和，这四和和就是对世间法而言啊，四和和第一种是对世间法而言的，见斗争人啊，见人类有争执啊，人家不和啊，劝念吝舍啊，劝大家啊。多讲对方的好话啊，这个多看对方的优点，任何一个人都有缺点也有优点，但是我们人往往会什么呢？往往会人家对我们好的我们会很容易就忘掉，但人家对我们坏的我们会记得很久。所以啊，谈话有一句俗话就说酒瞪咪锅啊啊，弄不给一顿寒几颗啊，扣一心脉。因为在古代啊，在那个早期台湾的时候啊，很穷，所以那个番薯啊，那番薯一般都养猪啊等等做这方面的啊，或者穷的人就吃这个番薯。那个米糕啊，我们现在那个米糕有甜的有咸的，那个米糕是很高贵的食物，很高级的食物，那是用糯米去做的啊，米糕啊，所以当有贵客来了，就是拿米锅出来接待这个客人啊，所以接待你九次啊你都忘掉了，但是只有接待你一次番薯，用番薯来请你都记下来了啊。某年某月某日啊，我到谁的家里去啊，他居然用番薯来请我啊，用这么不好的食物来请我。现在不一定了，现在你用番薯呢请他，人家是说哎呀哪个人对我真好，故意去买番薯来请我，对不对？现在番薯很贵，我们 往往就是会有这个缺点。人家对我们好的，我们很容易忘掉；对我们坏的，我们就记下来，而且记得很久，那就容易产生争执。啊，所以有个故事讲一个有智慧的人，他跟着他的朋友出外，啊，出外旅游，啊，那有一桩小事情，啊，他朋友帮助了他了，哇，帮助了他，他很高兴了。他去找啊找找一个很硬的一种那个雕刻物啊，像钢片这样的，类似钢片这样的性质。他朋友说：“你干什么干什么？”他说：“你今天帮我的这件事情，帮我这个忙，我要把它刻在这个石头上。”他朋友：“哎呀，你怎么这样这么无聊啊？这个小事情帮这么忙，还记得刻在石头上，把它刻下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对我啊多好多好多好，记下来了。”啊，他们再走，啊，走到了某个地方，为了一件事情起了争执的，他那个朋友说打他一耳光，他说好，我要把它记下来。他也是找一个竹竿，啊，再找啊找啊，找到个沙堆上，就让他记某年某月某日，啊，我的朋友某某人打了我一个耳光，什么什么我要记得啊。他的朋友在哈哈大笑，啊，他说啊，以前你磕在石头上。那现在把它写在沙滩上，风一吹都不见了啊！你这写这个有什么意思？他说：“对呀，啊，我要把你对我好的永远记下来呀，啊，把你对我坏的一下就把它忘掉了。所以对我坏的我写在沙上，对我好的就刻在石头上。我们要这样学习呀，那你那个感恩的心才会出来呀。你处处感恩啊，那你一定会慈悲呀。所以你那个慈悲就会建立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因地上，这种感恩心。”而不是一种利害得失，像我们啊，有很多人礼佛拜佛，用好的东西啊，用好的水果，好的香，哎，他内心有一种巴结讨好的那种感觉啊。那你行菩萨有点行菩萨的人回向啊，希望将来能够得到什么的果报啊，都类似都有这样的因地心在里面。那如果你是以一种感恩报答的这种心情，你那个慈悲会做得很圆满啊。所以你看我们听完经啊，回向着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那现在慈济功德会的这个证言上人啊，他那句感恩哦感恩哦，现在变成很风行啊，我到哪里人家都会跟讲感恩啊感恩啊啊啊，一变成都讲成感恩的时候，那感恩又变成跟谢谢一样，又不容易从内心产生出来。刚开始真的啊，像圣严法师讲的，感恩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谢谢从嘴巴发出来的啊。但是如果你真的内心不去感觉的话，那个感恩跟谢谢又变成一样了。所以真的要从心里常常记得人的恩啊。所以我在讲我们元气的那只狗对不对？我们那只狗叫感恩哦，啊，那我们那只狗是爱台湾的，所以你比赛个讲感恩，感恩哦，对不对？因为它是爱台湾的，它只有听得懂台湾语，对不对？你跟他讲感恩，他会听不懂，他讲感恩哦，他听懂，常常有感恩的心，啊，所以在这个和和有四和见斗争，简欠吝啬不止啊，所以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也是普劝大家常常要简欠吝啬，要舍掉这个恩怨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恩怨要舍掉，好处一定要多记得啊，不自称义，卑尊敬物啊，这也是我们一般人容易患的习惯啊。因为我们的第七识的我执莫那识，念念的执着第八识为我，把第八识的见闻当成是我，上面又覆盖着我爱啊，我痴，我慢，我见，你看还有个我慢在里面，上面覆盖的这四种恶化啊，所以以我为中心，又我慢又加在那里，所以不知不觉就讲到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人家讲到谁好的时候，他讲我也是这样啊，我怎样怎么样怎么样，都讲到自己很好啊，这就跟修行违背了。那我们要怎么把我们附在我们那个第七识上面的我痴我慢啊，我爱我痴我慢我见，要把这个我慢我痴这个我见啊，这三个前面 这个我贪呢，我爱的我贪啊，这个从我们在业里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检讨。贪其实是从吃产生出来的，如果这四个你可以从我吃啊，我慢我见从这里把它消除掉了，那个贪也是很容易去得掉了啊。所以你如果不断的在增长自己的这个骄慢心啊，自己的这个自大心，那你修行只是以道为必而已啊。